为什么不能手淫、意淫、邪淫？看到社会上的婚外情等现象，笔者感到非常心痛。如果那些人眼光长些，再长些，他们一定绝不会选择这样了。古书中讲，两眼无神，眼下青瘀，眼圈发黑。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肝肾同源，肾气不足，肾水便不能滋养肝目，两眼便无神，眼圈发黑。肾气充足的人，眼睛清澈明亮，熠熠有神。一般脑子里经常想一些乌七八糟的色情事情的人，眼睛往往很浑浊，两只眼睛像喝醉酒一样游离而没有定力。这在相书上称为桃花眼，代表好色，一辈子下贱，命不好。一个人阳气渐渐退去，阴气渐渐增长，身上的毛病慢慢就多起来了。阳气耗尽，阴气充满，人就死了。所谓阳气，就是身心的健康表现，如精力充沛，身体健壮，声音洪亮，内心光明，爱心、清净、真诚、自在、随缘等等。所谓阴气，就是身心的各种疾病，身体的五脏六腑的毛病，内心的肮脏的、黑暗的、潮湿的，如贪婪、好色、凶恶、妒忌、傲慢、嗔恨、生气、烦躁等等，都属于阴暗的、不好的内容。婚外情、一夜情、手淫等邪淫，严重损害事业。有个数据或许能揭露这个事实，那就是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中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原主任、原中央先进性教育活动办公室副主任刘春锦引用的一组数据。九成落马的贪官包养情人。有人或许有疑问，见过不少生意做得不错，各方面都不错的生意人，在这方面的行为相当的不规范，这又如何解释呢？事情是这样的，如果他去年赚了100万，如果他行为规规矩矩的话，他就能赚1亿。这个比喻能看明白吗？赚钱和事业的最大的克星，就是不正当性行为。一个人消耗完了自己相应的福报，就没有存在这个世界的必要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人气漫画《蜡笔小新》的作者，因为在作品当中描述了太多意淫的情节，让无数孩子产生意淫邪淫，让别人因此而消耗了福气。那么这所有负面的一切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来。51岁的古井宜人在登山时意外死亡，古井宜人会是自杀吗？在日本出版的第49集《蜡笔小新》里面，有一页是小新脸上有浓浓的阴影。他说：“我很快就要启程去远方了，我要在死前向娜娜子告白。”似乎是在预言些什么吧。二，被古代列为淫书的《金瓶梅》， 作者：后代君不成才，平庸低贱，武士后绝嗣。《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书中写了许多助长邪淫、偷盗和杀生的情节，如此秽淫猖盗，结果施耐庵的儿子、孙子、曾孙生下来全都是哑巴。王实甫写的《西厢记》描写男子偷情私会的情形，导致许多人见了就起邪思淫念，结果书还没有完成，作者自己无法克制，嚼舌而死。三，同性恋是非常严重的邪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透露，前后三轮我们总共调查了56000多人，基本上把全国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的疫情分布弄清楚了。其中西南片区感染率比较高，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同性恋感染率超过10%，同性恋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5%，而段贝珊主演希斯莱杰在影片当中的表率行为，由于引发无数观众产生同性恋邪淫，也离奇死亡。这是偶然吗？福报没有了，自然就死亡了。四，花花公子里面的女郎自杀率和遭遇横死的比例非常大，高得惊人。五，欧洲某国的总理同样也是因为大量的绯闻而声名狼藉，甚至还在公共场所被人袭击。可能这些事件的曝光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比如修电脑、离奇的车祸、被某人出卖等等。其实不然，看看那些被情妇和妓女耗光了福气的贪官们，那些包养二奶的贪官们得善终的比例又有多少？他们的福气消耗得非常厉害呀，这些都是自己的福报被急剧消耗而出现的偶然中的必然。因为自己的行为引发别人邪淫的反作用力十分可怕，奉劝世人，万万不可找情人邪淫，或是写助长淫风杀戾的文章，否则非但害惨了许多人，更害惨了你自己和你的子子孙孙。手淫、意淫等邪淫非常损害学业事业。先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那就是所谓的手淫无害健康。这个所谓的手淫无害健康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他讲，射出来的精液的成分是蛋白质、核糖核酸、碳水化合物，经过分析，然后这些营养成分跟一杯牛奶的营养成分是相类似的，于是乎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手淫无害健康。我们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来想，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实际上问题非常多。为什么？大家注意，西方的这个理念里面，它只注重分解，分解后的营养成分，但是它没有注重合成。我打一个比方，一张光盘里面所含的信息量非常非常大，但是把这张光盘打碎、敲碎，然后分析它的化学成分，你就会发现这张光盘的化学成分跟一个人被扔了的一次性饭盒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但是一张光盘，充满着各种信息的光盘，跟一个破旧的一次性饭盒的价值能同等吗？肯定不能。 那反过来我们问，男人一次射的精，他可以制造出下一代，他所传承的这个精子精液里面所传承的各种各样的生命信息，都是极度的浓缩和汇聚的。精液，男人射的精可以传宗接代。反问，牛奶可以吗？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这种理念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古人曾经说过，一滴精，十滴血。他说的是什么道理啊？他说，人体吃了这么多营养合成一滴精的精华，所消耗的是你身体的元气，跟合成十滴血所消耗的元气和能量是同等的。而并不是说一滴精液跟十滴血的化学成分是等价的。有位师兄说，自己11岁的时候染上了手淫，然后射精，迅速的沉迷其快感当中，无法自拔。最多的时候，一天射精4次，持续了8年之久。这位师兄，19岁的时候出现了什么情况呢？第一个是骨头疼，全身的骨节疼痛。大家都知道，肾主骨生髓，肾气不足的话，那骨骼就非常的不饱满，容易疼痛。他说18岁的人身高相貌体重和一个小学生一样，皮肤黑，牙齿痛，口里面有腥臭味，听力差，智力记忆力更是差得没有办法形容。这是他的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是梦多，一天晚上做梦3次，睡眠质量极度的降低。第三个表现是这位师兄全身的骨骼细小，酸疼，软弱，无法长久的站立15分钟以上。第四个是大脑经常眩晕，稍微一转圈就晕得要命，想吐，头脑迷糊，有空虚感，经常的嗡嗡作响。第五点是这位师兄的思考力、理解力和记忆力极度下降。这位师兄现在赋闲在家，无法继续工作和学习。第六点是手经常抖。手抖是说明什么问题呀？是肝不足，肝风内动。第七点是驼背，右肾酸疼，整个脊柱直不起来。第八点是眼睛突出。第九点是头发焦枯稀疏。我念完这些表现之后，大家很快地联想到一个场景，那就是一个80多岁老人的表现。结果这个表现就出现在了这个18、9岁的少年身上。还有一位年轻师兄，可以作为现代很多年轻人的代表。他今年25岁。他说，我在10年前念初中的时候是全家人的希望，我每次考试都是全班的前10名。我当时的这种状态，全家人对我的希望都非常大，说将来我能够考上名牌大学，能考上清华北大。结果在那一年，我接触了一个我的朋友，他说我有一个同学，他就把我带到他的家里面去看了一盘黄色录像。从此之后，我就染上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手淫。这个习惯伴随了我10年。自从染上这个恶习之后，我的脑力体力都极度的下降。我染上这个手淫半年时间之后，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大家想想，这是为什么呀？因为按照中医的理念来讲，肾主骨生髓，主掌于脑。肾者，做强之官，技巧出焉。 什么意思呀？就是一个人肾气如果足的话，那脑力就有两种的体现，一种是记忆力，另外一种是思考能力。一个人肾气足的话，他的记忆力就强，思考能力就强，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会很好。现在的教育，刚才各位老师都讲了，实际上是技能培训，而不是真正的教育。所谓的技能培训，首先就是你要把这个知识掌握，必须要靠你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假如一个人肾气亏虚，脑力不足，他的理解力和记忆力都会下降。这个青年朋友，他告诉我说，我当时染上这个坏习惯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脑子好像空了、木了一样。上课的时候，老师在那儿讲，我就好像是就在演电影一样，脑子一点都不跟着活动，而且记忆力极度的下降，做题就是做不出来。于是就导致我的学业一落千丈。